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。这是神让百姓们在眼见中间来学习接受神的传递。但是这样神这样的安排呢，也是告诉了以色列人，虽然你们很自信，凡耶和华所吩咐你我们的，我们都要遵守，但是这个自信并没有叫你们得着一个资格可以面对面的看见我。所以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，我只能隐藏在那个密林的里面，你们可以听见说神的话，但是不能，还是不能见神的面。以色列人恐怕还不够了解这一点，所以在底下到20章21章接着下去，我们看见百姓翻来覆去的还是那句话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神就用着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认识人的本性。那么这个神就告诉他们，好，我要向百姓说话，但是不直接向他们说，我是让他们听见，但是我不直接跟他们说，我跟你说，摩西，我是在密林中里头向你说，但是百姓要接触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他们要准备一些工作，什么工作？用3天的功夫来准备，3天的功夫怎么准备呢？啊，在这里我们看看，今天、明天4节，又要叫他们洗衣服，第3天呢，神就在他们眼前降临。但是在神降临的时候，有一条界限，这些人绝不能越过这个界限，一越过这个界限，就马上被击杀，也不能碰这个也不可碰这个山上的一切，也不能上山。反正就是说，他们就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来接触这一个山。其实并不是那个山有什么了不起，是因为神那一时候要降临在那个山上。神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地，就像摩西被造的时候一样，你所站的是圣地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是同一个原则。那么好了，这3天的里边，百姓们有一个很严肃的心情，我们能知道，因为在这3天的里头，他们每天都要自己要洗衣服，在旷野水并不多，要洗衣服的确是不大容易，可也是200多万人，又自己大概人也要洗澡，又洗澡又洗衣服，1天2天一直到第3天，他们心情很紧张，因为神要来，神要向我们说话，神向我们显现，在生活里边很严肃的在那里等待，连感情的事情都在那里受了对付。从人这方面来说，人做的多不多？做很多了。特别和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的生活来做一个比较，实在做的太多了。但是做了那么许多，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只是解决他们可以在神降临的时候不至于死，只是这样一点点。与神交通，与神亲近，承受神的荣耀丰富，还没有条件。那么底下的事情就叫我们看到，
到了第三天，清晨一开始，在山上就有事情发生了。在以色列人，他们想，神降临，那一定是非常叫人舒服、叫人开心的，因为你看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，可是我们上他们上他要什么他都给，他全然解决我们的难处，他也不追讨我们的愚昧。那么现在神要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事情太好了，就像一些小孩子听说街上有大游行的时候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哦，等到那一天天还没亮就起来，撞到那个街道上去找一个位置，在台北双十国庆的那个大游行，很多人很早就去霸占那个有利地位要看。在香港呢，英女王寿辰是吧？那些什么大会操那个游行，也是要从第二天。头一个晚上就不睡觉，就在街上去，在那里等着第二天有一个有利的地位去看游行。以色列人当时有没有这个情形？很可能。可是到天一亮，他们就发现情形不对了。因为神的显现在这一次因为是把律法传下来了，要带进神的传兵了。哎呦，这一个显现以前不是烧那个鞭炮了，是闪电了，雷轰了，密云了，地震了，火焰了，哎呀，这些事情简直要命。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经历过地震了没有？好像还没有啊。一个弟兄来了久，知道那个味道。加州起码我们在湾区还没有碰到那个毁灭性的地震，不过强烈的地震呢，我这几年来也碰过一次。有一次，那么那时吃过饭，晚上不久，我在那里就捡点东西，突然好像那个房子给人从地底上很重的一锤打上来，整个房子就倒了，轰轰轰。那么这是一次，另外有一次他不是从地底下打上来，就好像整个房子拦腰的给人打一锤，他打过来以后那就一个摇摆。还有那一次呢，有一些我们中间聚会的中间有姊妹，他们是在单仓里头一些高楼上头上班，突然那次地震，整个房子就好像这样在上面摇摆。心里头除了寒暑以外好像都没有别的心思，很怕人。但是在当时不仅是地震、雷轰、闪电、密云，哎呀，这个如果说那个气氛呢，这个气氛也就是很怕人。再加上那边的火燃、地震，哦，这个事情不得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16节啊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注意这句话，我们用了前后三天的功夫在那里自觉，这个神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应当是很有把握说在神面前得享安息、得享安慰、得享喜乐，但是得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得着，还是一个不安息。这是什么？神让他们一开始接受律法以前，已经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了解：凭着人所做的，也绝不能在神的律法下得安息。也可以这样说，也不可能在神的公义的要求里头得享安息。
从开始的时候这样给他们去预见这种形式，有没有意思？
有。
因为我们看到比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件这样的事情，神还是给机会以色列人，你们真的接受这一个律法的原则吗？可怜的很，面对这种光景，以色列人还是坚持他们能。那是到了二十四章的时候，众百姓还是说这样的话。你看24章3节，摩西撒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还是这样，如果他们当时真的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哎呀，他们会懂得一件事情，他们到神面前去，他算算说，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行的人，在你公义律法的要求的底下，我们都灭亡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仰望你用恩典来对待我们。但是人的确没有这个自知之明，因为里边没有光，只看见自己所能做的，也看见自己做了那么许多的话，神应当满足我们所做的吧。神说要三天自洁我们就自洁了，洗衣服就洗衣服了，谁晓得自洁跟洗衣服算的是什么？但在人眼中看来觉得是大事，我们好像只那么一点点，哎呀，就觉得哦呦不得了不得了，神非悦纳我这个人不可。从人的本相上面去了看，人的确是没有条件，但是人不知道，所以神也安排这一个律法的一段过程来显明一个事实，叫人知罪。所以在底下19章的底下，我们一而再的看见一件事情，律法要带出来，不仅是律法已经传出来，就是律法还没有传出来以前，就是在传律法的前期，人和神中间的那个界限已经很清楚了，人绝不能越过那个公义的要求而面见神。好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要提出一些问题来。神向人显现，这次是不是从创世以来的第一次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在这一次以前，神向人有多次的显现，也有多人见过神的面。我们要算的话，亚当一定见过神的面，夏娃也一定见过神的面，连该隐都见过。那么以后呢，以诺一定是见过了，挪亚也见过神的显现了。我们说有明显的记录的，当然我相信那个第五章的家谱里头的，创世纪第五章家谱里头的那些人都有过神的显现的经历。那么挪亚以后呢，这边我们跳掉了一大段的时间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历过神的显现，不止一次了，他一个人，以撒、雅各都经历过神的显现。从以撒、雅各以后呢，摩西。那么在就是说，在这一次显现以前，已经有那么多次神的显现在人的中间，但是每一次的显现，人是恐惧战惊，还是
受安慰，有喜乐，都是叫人里边非常的喜乐。但是这一次神的显现是头一次叫我们看见人受不了，在神的圣洁荣耀的显现了以后，人受不了。问题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以前神人受得了，为什么现在人受不了？从前神是带着恩典而来，现在神是以公义为显现的基础，人就受不了。这样严肃的一件事情，神那个目的要叫人真的认识自己的缺钱和无知。很可惜以色列人一直不领会，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不领会。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从过去的历史和神所做的工作来体会，神传下律法并不是要人的命，而是要人认识自己而转过去寻求恩典。我们求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思。谢谢一下，那么到了20章，我们就看到神开始把律法传下来了。神传下这个律法，我们必须先看神的心思，因为许多人总是觉得神把律法传下来，就把整个旧约变成了一个以律法为特点的那个时期了，或者说时代了，律法时代啊。不管人接受这个时代论或者不接受时代论，都没办法去否认，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做成以前，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关系的基础是律法。那么这样一来，就好像给人有一个观念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这种观念：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恩典。大体上这个话没有错，实际上这个话有毛病。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19章以前全是恩典，出埃及的19章以前全是恩典，19章以后才开始你碰到律法。那么在新约里头，十字架就是公义，我们就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好像你看结果是恩典，但是你看那个要求就是公义。所以在新约里头也好，旧约里头也好，只是神的公义或者是恩典稍微显明一点，在旧约是公义稍微显明一点，在新约是恩典稍微显明一点，绝没有在公义的里头没有恩典，也绝没有在恩典里头没有公义。我们看10条诫命传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看到这一个， 20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从第三节就是十条诫命的开始。第一条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但是在第一条诫命传出以前，神说了几句话，这几句话很重要。神绝不是在这里随便说这几句话，在神把那个诫命传讲出来以前，神先这样说。我们注意一节二节啊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好像是很熟悉的两句话，因为太熟悉就很容易忽略神在这里说这两句话的意义。神吩咐这一切话是哪一切话？从二十条诫命这些话，平常十条诫命也太吃醋了，把我们那个注意力吸到那十条诫命上头去，而忽略了说十条诫命以前神所说的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是包括在神所说的这些话里头。那么这两句话什么意思？谁不知道？特别是我们现在读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当时亲身接受神这样的拯救的以色列人更知道。你说了有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，神为什么要说？当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真看见一件事情，律法的传出是根据恩典的基础，领会吗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一位你的神不是一个凶神恶傻的神，就是传下了律法以后也不是凶神恶傻的，就是他们当时看见闪电雷轰地震火炎脚声，神还不是很凶恶的神。我是你的神，我们必须要看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以色列人本来就不认识神，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神。摩西就问过神这个问题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告诉我，我回到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问起我来的时候，我怎么回答说啊？他们说你带我们，是你才叫我来的。你从这些话就真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段日子与神落到一个地步，毫无关系也毫无知识。虽然是这样，神还是他们的神。从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到，在他们愚昧无知的时候，神仍是他们的神。神在说，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这是刚过的历史。凭什么领你们出埃及？因为你们太苦恼，所以我要领你出来。地上比以色列人还苦恼的人还有呢，在同时代里头，在其他的地方做奴隶的人还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？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不把他们领出他们所在的那个奴隶主的国度，而偏要选中你以色列人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具备什么条件，而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当然是包含神的信息，
神的信实是一件事，神的恩典又是另外一件事。神的信实叫他不能不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条件，如果神的公义的性情一摆出来，而以色列人没有条件去接受拯救的话，神也可以不拯救他们。因为神看你不配，但是感谢神越过了人的配来拯救他们。因此在四条诫命传出以前，神把那过去那几个月的历史很简略的两句话就说出来，这两句话的里头就指出了你们是蒙了恩典的一群，你们是蒙神纪念的一群，你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头的一群。我现在跟你们说话是根据你们已经蒙了恩典这个事实来向你们说话。这也是神施工的一个次序，像诗篇上的所说的，在你有赦免之恩，不要叫人敬畏你。上边那句话就是说，你若追讨罪孽，追究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在你面前站得住？哎呀，凡你有赦免之恩，不要叫人敬畏你。从恩典拜敬敬畏神，也可以说从恩典带进神的公义。神在这里传律法的时候，也叫他们先看见恩典的基础，是在恩典的基础上头来向人发出一个邀请，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。诫命是叫人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。神为什么要求他们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？因为你们已经蒙了恩典，因此你们必须好好的活在面前。这是什么信息？借着你们好好的活在我的面前，叫我能借着你们去完成我的永远的计划。那么好，神把他们带到这个恩典的基础里上头去，然后神就一条诫命一条诫命一条诫命的跟他们述说，一共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的里头还是贯穿着那一个恩典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，头四条是不是一二三四，头四条是向着神，后五条是向着人的，当中有一条是神与人调和在一起。我刚才说这个十条诫命里头调作恩典在里边，就是第五条。第五条就是那个安息日。那么我先那么这几条从字面上来看，我们一看就懂，但是我们要看进那个实际的里头去。第一条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什么意思？要叫我们有一个很绝对的态度，活在神的面前，只有他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他。其实律法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要求。律法是不能转弯的，是不是？除非你转到那个律法的那个风里头去，
那个空什么那个律法的那个剑锋的里头去，你才能有一点真实的余地。但是你真是落到那个律法的中间的话，没有真实的余地，是就是，不是就是，有罪就是有罪，没有罪就是没有罪，那是很绝对的。神在旧约的里头用律法这个形式来表达他向人的要求，这一个形式本身就已经说出了神要求人的绝对向着神的态度。那么第二条呢，不丢刻偶像，不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那个去跪拜那些，不侍奉他呢？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对不起，那个第二第三连在一起的，但是可以连在一起。这是说出神要保护人在那个圣洁不沾染的光景里。